我们都没有明蒸气啊，既不属于油，也不属于雾，不仅这样，还送这个象印上，就是山河大地、形形色色，也不属于油，也不属于雾，从这方面都进行了这个不是有心、不是无心的解释，更是指出了直指嘞，就是说修法修治这个内外身心、外世界意识脱落的时候，这个一丝不挂、一尘不染、在寥寥分明的这个是什么呀？就直指了这个就是我们当人的本来面目，这个就是不是有心，不是无心的妙明真心。说的这个，这就是上周说的这一句啊，好，就说的是这一句。我接着把下面的贴一下，我先把第二句贴一下。第二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第一句说的是不是有心，不是无心，这说的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或者说是直指，或者是见，或者说是本体，都是说的这个。然后到第二句的时候，认识到本体，直指出来，你认识到本体之后，然后认识到本体之后再怎么用功呢？这句第二句说的是做功夫，做功夫就是不是说是一这个一物变彻，或者是直指了一下子就能彻了，不是，并不是一下就能彻，在那个。六论明心见性上，在六论明心见性上，老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这个修道过程中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认为见性了或者悟道了，一定会发神通，一定会发神通，这是一个误区。老师用很多公案来描述来说了这个见性和发神通呀，其实没什么相干。这个神通呢是有报德的，有医德的，并不一定是从这个悟道之后就能发的。但是呢，悟道之后呀，用大师经的话就说是，勤拂其迹，菩萨就是不久即能无痛其发，就是还是因为明心见性，到最后还是会无痛其发。但是这时候无痛其发怎么发来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勤拂其迹，其迹除得越干净，这些神通呀、妙用啊，会显得越广大。或者说是越充足，会是这样。但是呢，这时候习气除得越干净，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前五通啊，比如说天眼、天耳、他心这些，都是不会再退失，都是不会再退失的，和那些道德的呀、修德的呀都有所不同。道德的就是前世修行，今生有可能改得的，还有些医德的，依附于这些外道啊，或者是这些附体啊，或者这些也有可能有，还有可能是修德的，修一个法，修某种法可以达到这个天眼通呀，或者是天耳通呀，或者是他心通呀，都有可能。但是呢，这些修德的这些法呀，不修或者是一段时间禅定功夫不好。或者是这个心不空净呀，他自然这些神通又没有了，又不会具足，就是他还不是真的神通，都是时有时无的。所以说是一方面就说的是这个正道啊和有没有神通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些认为正道的必然和怕神通的人，他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误区，这是一个误区。还有另一个误区就是，修道之后呀，悟道见性之后是一悟遍了，一悟遍彻，就是。超然直证佛地，直证究竟究竟佛果，这也是一个误区，这也是一个误区。就像那个像广阿婆这样的呀，像广阿婆这样的，这样的是特别少见，特别少见，少就是少，根本不可能，就是根本不可能一悟就到究竟果地，不可能。就是悟道只是修行明心见性，或者悟道只是这个修行的一个起点，并不是终点。他只是明白了以后怎么走路，就是自己走路带眼呀，开始有眼睛了。用这个宗教的话来说，就是只会走眼阵，不会走行语，就是只看重你是不是带眼，是不是聚眼。就是说你具体怎么做，那有时候可能，可能不太着重去描述，可能不太着重去描述，就是这个。所以就是只会走眼阵，就看你有没有眼，看你有没有眼。你说的这个，所以说呀，明心见性呀，这只是悟道，只是这个这只是修行路上的一个起点，并不是终点。老师用很长的篇幅来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误区啊，也进行了驳斥，并不是一悟便彻的。悟后啊，才有真修。悟后，所以悟前的修行啊，都是盲修瞎练，安一个法或者就是用一个方法，都是盲修瞎练。为什么呀？就是在那胡乱修嘛。 即使这个胡乱修啊，胡乱修也有个契机，也有个契机。所以说悟道之后才是真修，这时候的真修啊是无修而无不修，无修而无不修，就是不在于修也不在于不修。若说是若说是修嘛，它没有个具体的形式，就是时时刻刻在心地上用功，它不是说是必须要打坐或者必须要持咒或者必须要礼拜必须要拜佛，不是这样的，没有具体的形式。所以说它不修呢，时时在自己心地上用功。所以说真悟道者说修说不修都是两头话，都是两头话。所以这就是悟后的真修呀、啊。老君和他和他的天父来说了这个，说了这个。所以这地方第二句这就说的是，说的是这个，执着本心之后，见性之后，见性之后怎么做功课呀？就很简单，就是不是不见，也不是不闻，不是不见，并不是去像这个牧师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不是做这种压念不起的功夫，不是做这个坐在这个黑山背后。做黑山背后入禅定啊，有时候落入天空的这种禅定，它有可能就是说一直压念不起，不起任何念头，不起任何任何这个思虑或者思想，要不然它的那个定力就没有了，它的定力就没有了。入禅定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当然定功起来那是另当别论，那是另当别论，那是又是另一回事。就是大多入的禅定是不起念的，不起念的，就是这种呀，它久久入一次，就是在这种寂静的这种定里面落得太深了，太执着了，他就有可能变成牧师，就是所谓的黑山背后。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强的定力，所以说多打字是好的，但是呢要明白那是一个误区，落在黑山背后不起用不起念，那是一个误区。就像那个卧龙禅师说的，卧龙游击那样能带百思强，最近心不起菩提日长，他对这些外境的时候啊，一个思想一个念头都不起，一个思想一个念头，一个思想一个念头都不起。要是有人来问答，你都不随众生的这种心来随机作答，那你怎么来接引众生呀？没办法接引众生，没办法接引众生，你所悟得的那几点道理，或者是你悟得那点点之见，又有什么用呀？没有任何用，没有任何用。就是你报的那个东西啊，就有可能就是都不是真的，他悟到的那个都不是真的，因为真的东西就是十不一法可让你抱着。说不一块可让你抱着，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住着的，就是住着在这地方，因为无所住而生其心嘛。你还是住着在那个定境里面，还是住着在那个对境心不起里面，你住着在这里面住着一丝呀，都是不明解脱，都是解脱不了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慧能禅师就救他呀，六祖禅师就救他，就是慧能无伎俩，你有伎俩呀，你的这个禅定功夫很好呀，这是伎俩呀，你有伎俩，我没有伎俩。我没有伎俩，不能无伎俩，不代表思想，任何思虑啊、思想都不断灭，都不改变。对呀、啊，还要对其说法呀，这些都是思量，这些怎么不是思量啊？但是呢，这个思量并不是说是为了自己，众生来了需要这些思量，就随众生的心去起这样的思量。如果众生也不需要了，那这样的思量也没有用，这就是应激说法。所以说慧能是真不曾思量过，他是真不曾思量过，并不是说是一个思量不起那就。那就不思量，而是说人如思量起，思量来了，就是这些思量并不是说是牢牢的落在这个思量里面，而是说有用的时候就用它，没用的时候就扔过去了，这就是不度的，这就是一无所住而生起心，就是慧能无伎俩，不带白思想，他是不带白思想，任何思想都不曾带掉，不曾压灭，对境心术起，有人来问法，有人来说空，就给他说有；有人来说有，就给他说空；有人来说信，就给他说心；有人来说信，就给他说心。就对境说法都是这样，说长，你要执着长，他就给你说短；你要执着大，他就给你说小。这就是后面不是六祖坛经里面有36对还是吗？都是对境说法，都是对境说法，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对心心术起嘛，这就是心不时时起心动念了呀，当然是起心动念了呀，这正是起心动念。菩提这么长，就这么整天起心动念，菩提再怎么长呀？菩提本来就不可能少过，更长什么呀？就是菩提这么长，菩提这么长，你那菩提肯定是少了呀。你卧龙禅师有伎俩，你肯定一天菩提不圆满呀。你不圆满才能让它长到圆满，越长越不圆满，你长出来的菩提而已，有生有灭的那还是菩提，那已经不是菩提了。所以慧能禅师这地方呀，说这个弟子就是正是在救这个卧龙禅师， 就是说慧能禅师会不会立这个句子呀、啊？他也不会立这个句子，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去拿出来一个佛法去说，不会平白无故拿出来一个佛法去说。就像那个大通智胜佛呀、啊，《法华经》里面说的，大通智胜佛，世界六道场佛法不现前，佛法不现前，为什么不现前呀、啊？就是不需要佛法，他现前干什么呀？不能成佛道，就是他不需要佛法，他就不需要现佛法，他也不需要成佛道，他不会为了自己去成的佛道，自己为自己成的佛道，那不是还有个佛道可成吗？那不是还有佛道可成吗？就这么经过了十小劫啊，经过了十小劫，天人的七情啊，或者是种种的赛花啊，都经过十小劫，众生缘熟了，众生需要佛法了，哦，十小劫之后，佛法现前，佛法现前才成佛道。为什么才成佛道啊？因为众生需要他成佛道，众生需要他什么？众生需要佛法了，这时候佛法现前了；众生不需要佛法，这十小劫里面都不属于佛法。佛法并不是立于一法，没有一法可立，没有一法可立。是我们的这个寺庙里面世界界很大了，但是在大同智胜佛那地方呀，根本不根本很短暂的一刹那，就是在法华经里面说的时候，是大同智胜佛他的那个他注释的时候，那个人的寿命呀很长很长，几十万劫是那样长，所以他的那个世界界就好比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布道的时候要急速入涅槃，急速入涅槃。我法妙难思啊，法妙难思，他要急速入涅槃，但是呢，有几个外道，好像是婆罗门，他激情啊，一直激情说，你不能这么快入涅槃，你要拽法轮呀，你要拽法轮呀，这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刚开始那个阶段，他也没法可说，有什么法可说？没有一法可说，所以那时候正是佛法不现前，正是佛法不现前。到后来呢，这经过激进之后，众生需要佛法了，那么这时候才有了四谛，才有了四圣谛，才有了十二因缘，才有了大乘佛法，种种的甚至密乘、金刚乘，这些都有了，都有了，就是因为众生需要嘛。如果众生不需要，这些佛法也不需要。所以说，在慧能禅师这地方，也不是立一个这个弟子，并没佛法并没有立一个执念或者立一个法，没有一法可立，无法法一法，今法门法无法嘛，就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这是真佛法，这是真佛法，并不是立一法那是佛法，立一法那不是佛法，那不是佛法。所以这就是做功夫的时候，并不是压念不起，并不是压念不起，而是任他起，任他起，只是不住了就行了。因无所得，为什么不住着？十五有一个东西可让你住着。你如果还是就是如果还是有个外境，有个内念，有外境有内念，只不过是任他有，我不住着，这还是不彻底。就是十五有个外境，十五有个内念可让你住着，十五有个东西可让你住着。你如果有个东西啊是不住的，那还是有所不得呀、啊，还是有所住呀、啊。认为他那些东西是实有的，认为那些外境，认为那些心念是实有的。只不过呢，对这些实有的东西不住的，其他本来就不是实有的，没有可让你住着的余地，是这样。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说的是这个。看老人的这个吧，这是教我们做功夫，不可死做，不可死做。说死做就是压念不起啊，压念不起，压念不起。他就是梁山圆观禅师，他那个就是我们老隐用的那个，他说是这个十大风云之后就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吗？他说不是，把他穿上了无生国之后，这就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吗？梁山圆观禅师说，四十个藏龙呀。你做死寂一团的功夫呀，这地方活不起来，起不了任何妙用，起不了任何妙用，所以叫死水不藏龙，这就是黑山背后。然后他紧接着就现在死水不藏龙，那如何是活水龙啊？你死一旦死进了这个水里面，养不了这个龙，起不了任何妙用，起不了种种的用，那么如何是活水的龙呀？就是如何才能起妙用呀？人员观城市就是我心波不作浪。任你去你这个起心动念去吧，任你去起心动念去，起心动念也不曾起心动念过，就是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丝纱，这就是心波不作浪呀。任你在这翻江倒海，坐上也是一样，任你翻江倒海都不理睬他，不理睬他，这就是不可思作，这就是活水龙呀。而是要活泼泼的立即面心，就任你外面的这些种种境呀、种种事呀、种种事情都来吧，来了才好磨练心嘛。他们就是磨刀石， 来的越多，错过的越多，就是你的这个刀子越锋利。虽然很锋利的刀呀，但是你还有个刀呀，你还有个刀呀。啥时候这个磨刀石也没有了，这个刀也没有了，就是赤裸裸进打了，浑身只是一个刀，就是你这这个是全世界都是你的一个刀而已。就是说这是真的这个磨锋利了，这是真磨锋利。为什么真磨锋利了？就不需要磨，它本来就锋利着呢，本来就锋利着。这时候还哪有刀啊？这时候也没有刀，也没有磨刀石。所以说要活泼泼的，历尽练心呀，历尽练心。这就是做功夫嘛，做功夫就是这样啊。不要闭目不见，塞耳不闻，需要见无所见，闻无所闻，才能灵活妙用真正大道。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是见无所见，闻无所闻。你就尽管见，尽管闻，见也是没有见，闻也是没有闻。这个地方这么说啊，其实不好。就是我们这么说出来是不好的，用老刘这个话说是很到位的。就是我们这么说，其实有时候意思就理解偏颇了。什么叫闻就是不闻，不闻就是闻？这么说，你说好像意义不大，就是容易落入这种套路，或者说套路吧，容易落入这种套路，或者说是你都说话这样说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没有任何意思了，没有任何意思了，没有任何意思了。这就是见无所见，闻无所闻，才能灵活妙用真正大道。我常念一些错运功夫，闭着眼睛不见失误，塞住耳朵不闻音声，以为这样就能把心练空，成道了，成道。说不定正在你闭目塞耳，心不接定时，可以做到心死不动。一旦开眼去，心对定时，妄心又不免随色境转动不停。就是压念的时候呀，这些种种的心念都不起了，但是呢要起的时候啊，那84千种烦恼意识都来了，你都挡都挡不住，你无能为力，无能为力。这就是做禅定功夫就是这样，做禅定功夫就是这样。你入定的时候，你这些种种的这些很清净或者是很空寂，但是呢一出定，对于这些是山河大地形形色色，你都跟着跑了，都会跟着跑。就是越是这样越是静呀，它这个越动荡的这个种子啊，到时候翻动起来会更厉害，更厉害。啊，这就是我们心生心运。心生心是这个故意把这个，可以说故意用这个手印和证据，故意把这个里面最放纵呀、最放纵、最难受的这些恶业种子都给你挑起来，就给你翻出来。最烦恼、最烦躁、自己最把持不住、自己最控制不了的、自己最透不过的事情，都从这个心田里给你翻起来。翻起来就表现在座上，就是很难受。这些保险之中特别多，特别多，多到啥程度？多到咒语都没了。这时候呢，我们只是管这个咒语，没了你就把这个咒语找出来。就是尽管天翻地覆法，尽管你这个无名密不法，我有这个大船的这个船舵，就不会走偏，不会走偏。就这时候呀，其实在座上已经把这些历经已经练过心了，还要怎么练？这就是已经历经练过心了。这些种种的这些烦恼，这就是紧，种种的这些杂念啊，或者妄念啊、妄想呀、它就是紧。但是呢，对着这个紧的时候，你都不曾这样子，什么叫不曾这样过？就是没有随着它跑嘛，我们都在咒语上，没有随着它跑，这就是历史练心，这已经练过心了，已经练过心了。不一定非要到坐下才叫历史练心，坐上也是一样，我们吃的本来就是历史练心。那些咒语，那些妄想执着，通通都不曾侵扰过你，不曾危害过你。你因为你只是在咒语上，所以已经练过心了，更没有个其他的地方练心。就坐下，只是把这个坐上的功夫呀，移到坐下而已，移到坐下而已。坐下虽然没有咒语了，但是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啊，坐下虽然不吃咒了，但是关照呀，提醒自己不要随着这些在硬跑了。这也是历史练心，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坐下的功夫移到坐上。啥时候觉得就是坐上坐下也没有什么可提的，也没有什么可提醒自己的，也没有什么可关照的，坐上也是一样。这时候坐上坐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这就一如坐上坐下一如吧，因为坐上这个样子，坐下也这个样子，这基本上现在已经完成了，现在已经结束了，就到这时候了。所以签过之后，这时候再说什么打，再说什么不打呀，没什么打，也没什么不打，就是说打或说不打，反正都没啥意义，都没啥意义，没啥意义。所以说，这是历史练心，并不是说是把你那个心不负物啊， 心不随着物境转，以兵不三而心不接近，不是这个定律是连心，而是任他这些外境来。原来是这些外境来，外境来，外境就是因缘呀，外境就是因缘，有这些因缘，你的那个习气种子呀，因缘才会显发出来，因缘显发出来，你是不是能把这个习气挑破呀？要不然你这个习气都显发不出来，你这个习气怎么除？所以说，叫做除习气，除习气就是在这种世界上磨练，或者是在度众生的这个过程中磨练。为什么呢？因为生生世世这个习气，有时候有些习气的种子呀，这一生必定有这个缘来把这个种子来把这个习气显发出来。我们都没察觉到这个习气，那怎么把这个习气除掉呀？除不掉，就是还是种子。啥时候遇到有缘的这个众生啊，或者遇到有缘的事情啊，这个因缘成熟了，这个种子显发出来了，好，这是习气就显现出来，这个习气显现出来，这时候把它除掉，这就除干净了。所以说，度众生就是除习气，就是除习气，除习气就是度众生嘛，也叫临时间练心，也可以叫临时间练心，这不是一样的。所以说，越是做禅定功夫呀，等着定境消失掉的时候呀，他越是妄想执着来的越快越猛烈，反正也自己对烦恼越也是一样，灭不得没力，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以除灭除净灭心，非真了悟，就把净灭除掉，把这些外境都除掉，把这些外境都除掉，以此来达到灰心灭智，灰心灭智，不起任何心念，不起任何意识，这样啊，并不是真了。并不是真了，你说是就好比就好比是一个演电影吧，明明知道它是一场戏，但是呢，你就不敢进去当演员，你不敢进去当演员，因为你觉得你怕你进去迷失了自己，在戏里面迷失了自己，就他其实还没有认识到这其实是一出戏，其实是一出大戏，他没认识到这个呀，他没认识到这个，所以他不敢进去演戏，他不敢进去演戏，但是呢，大不了他就是那样。轮回就到轮回，他就是一个这个电影而已，他就在现在演形形色色的角色而已，那不是真的吗？一切都不是真的，哪有真的，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都是不实的，既然是不实的，那就来吧，尽管来干一切事情吧，干一切事情，空花世界的这个道场就这么建立，佛事就这么做，佛事就这么做，为什么做佛事呀？做了佛事也是没做，也是空花主义，也是如梦如幻，也是如梦如幻，就是他们知道这个是电影，这个是假的，这个是虚假的，这是电影啊，他就在这里面演各种角色，演了这个畜生道的，演人道的，演了人道的，演天道的，都是演员嘛，就是这才是真正的演员，就是个演员，就是个演员，那些都是角色，那些都是角色而已。所以说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的都是角色，都是角色。以净以纯净业性是非的，这不是真了呀，这不是真了。何况在闭目塞耳时，内心未必不在爱中。就是你这个眼睛闭上，耳朵闭住的时候，虽然是外境也接触不到了，也开不了外境了，也这个对外境也不听不闻了。但是呢，你内心的这些方面却不一定也寻住了呀，内心的方面不一定寻住了呀。更何况你这个闭耳塞目的时候，内心的方面都停不住。都停不住，这还说什么这个心不接近啊，就已经是在境里面了，这些方向都是境，都是境。但是呢我们就说是居于现实不起妄念，与诸妄念不假心念，这叫居于现实不起妄念。什么叫居于现实不起妄念啊？就是后面第二句的解释，诸与诸妄想不假心念，既不起又不灭，不生不灭，这就是居于现实不起妄念。这先说的这个吧，先说的是这个妄念吧，后面又说的妄境了，诸妄想境不假了之，这些山河大地热心神，这都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都是妄想境，都是妄想境，就妄想出来的种种的这个境界，妄想出来的种种境界，这妄想境不假了之，不明其了之，它是真的假的，有什么真的假的，不要去分辨，分辨它是什么呀，真的也不可能，假的也不可能。具妄想境不假了之，有无了之，这个无了之的，你这个无了之的是不是就是正道了呀，就是成道了呀，也不要变它分辨它是不是成道，就是有无了之不变真实，也这么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生和大地都是佛性的显现，也不用时时刻刻提醒它，也不用时时刻刻提醒说，哎呀这是佛性，这是不是哪是这样，就是已经知道了就把它扔过去，知道了就把知识记得里边来退嘛，知道了他就把他扔过去，就 与无聊之不变，就是这时候再分辨呀、啊，这是真实的，这是正道了，这就是落在圣经里面了，落在圣经里面，七做了圣洁了呀，做了圣洁了呀。就是另外，比目三尔更离大过坏，离大过坏。假如学者用比赛的功夫，真正做到心思不动，那又是做到飞天背后死兽已经去了，这才能成佛，且沦为。且有沦为土木金石之意啊，就是这里面老人在这里面指出来了两点，一点就是你在闭目塞耳的时候，并不能做到这个内心也不妄念也不动，你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内心心念也不动，但是呢，你有可能落到死山背后，有可能落到菩萨背后。一个你心念都不动，那就有可能变成土木金石的嫌疑呀、啊。有可能落到这个误区，老人就说了这两句话，所以学者不可不慎。不可不慎，要真正做到心不为境界，还要靠在境界上练，还要靠在境界上。所以说，要做到真正的心不为境界，就是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嘛，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这就是在境界上练。所以所谓在地上跌倒，还要在地上爬起，就是从地倒者还从地起。从地倒者还从地起，你要沦为众生呀，要想成佛，那就从众生里面再成佛，就是从地倒者还从地起，离境去功成泡影，就离开了这些境界，你去追求一个空呀，那个空呀也是一个泡影，也是一个泡影，就是这一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下面还有老人的解释，《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属虚妄。皆属虚妄。一切色身，皆因缘生，无有实体。这些你所见的这些山河大地，你所听到的这些声声色色，这些都是因缘所生吧？都是因缘所生吧？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不是真无生？所以，既然它是因缘所生嘛，既然是因缘所生，那么它没有任何实体。没有任何事情，这里面细细分析，就是因缘所生法的时候，他这个在好像是在中共还是在那里面，他有细细的剖析，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不共生的，为什么说他是不无因生的，为什么说他是这个不他生的，不自生的，把这些生的这些通通都破除了，既然不是这样的，那他就是无生，他就不曾生过嘛，不曾生过，不曾生过就是没有实体。不曾生过就是没有实体，任你迷色当前妙无生冲耳，拒不过阳焰空化，海市蜃楼一时假现，都是假的。就在你妙的东西显现在你面前，只要是有相的，它都是假的。不光是这个现呀，不光是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这个是假象，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法也是假象。既然都说了它是三十二相三八十随法，既然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也是虚妄。也是虚妄，不要说这个，就是临终时候显的那些瑞相呀，瑞相是不是相呀？瑞相是好相，好相也是虚妄相，好相虚妄并不等于无呀，虚妄会有，它这里面既然有，它就有三十二号，有这个恶相，有好相，有坏相，有光明相，有这个相好庄严，金刚那个弥陀经就是相好庄严呀，相好庄严呀，并不是断灭。并不是一说了不可，一说虚幻，他就什么都没有了，落入断灭了。这个极乐世界也是相好庄严，但是呢，他也是虚幻的，他也是虚幻，就是凡所有相皆属虚妄。就说这极乐世界的这个凡圣同居土，到上面到这个长寂光净土的时候，长寂光净土都没有任何相，没有任何相，你说他什么虚妄？说他什么？有什么可说他虚妄的？那是真实的，那是真实的。就是这些种种的相，只要是有相的，都是空化圆圆，都是海市蜃楼。不要认为那个临终的时候啊，现种种未相，临终的时候那种种未相也是虚妄的，虽然是好相，但是呢，就不能通过这些好相来判定它是不是往生，或者是那个，就是好，就是有可能人家往生的时候会显这些未相，但有可能往生的时候也不会显那些相。就是不一定，就是这些有可能都是从违法的角度，既然是违法的角度，那你就不能用有限的东西来判断，也是一样，正道也是一样，认为就是这个舍利实说吧，舍利实说，人家说舍利实说不如表里一句， 对不对？就是这个舍利和正道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不从这地方着眼，干嘛要从这地方着眼？从舍利也是因为众生的需要，也是众生的需要，他才显这个舍利相。众生不需要，他显这个舍利相干什么呀？他显这个舍利相干什么呀？不需要显这个舍利相。就是说也不一定，没必要从这些有相的地方着眼。这些舍利也是有相的嘛，它咋会不是无相的？真正的无相，真正的舍利就是无相的法舍利，法舍利，法舍利是没有任何相的，这是真舍利。就是说要从真的地方着眼，要从真的地方，不要从这些相上着眼。这就是着相嘛，老有这种着相的习气嘛，老有这种着相的习气，就是时常提醒自己不要着相就可以了。好的相不着，那更多的是坏的相了。坏的相当然也会不着，也会不着。人仅此也，再经过十日之推移和千万次进程的苦练锻炼，就真的它是需要的，但是你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到，还是要在这个世上磨练，还是要在世上磨练。就是千万次境界上的这个锻炼啊，自然会心明神静，自然会心明神静，一定安然不动。东胜禅师五位君臣的第四位。第四位是偏中智，第四位是偏中智，前三位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这是三位。第四位是偏中智，第五位是兼中道，就是老人有一些那个在恒河大舍利什么里面，就专门这种对这个五位君臣呀，就专门有过细细的分析或者描述或者什么的，有那么一篇文章，有那么一篇文章。老人当时就是把这个呀、其实分的很那个，就是用剑道位、修道位、正道位来把它这个分了一下。兼中智是第五位，你说这个第四位是兼中智啊？这个在老人的那个里面就刚好提到这个第四位，有些地方他写兼中智，有些地方他写偏中智，但是呢，老人还是比较赞成偏中智的。偏中智这个说法还是挺对的，因为什么？你从这个一位一位推算下来，才一位到偏中智。比如说是第一位吧，第一位是正中偏，正中偏就是这个盈盈忧患近日闲，盈盈忧患莫道相逢不相识，盈盈忧患近日闲，就是本来是我，但是呢，日用而不自知。就主人不知道，今天不知道而已，这就相逢不相识，隐隐一会儿就是这样，还在怀疑自己，怀疑自己什么？怀疑自己根本不是佛，就是怀疑自己，就是本来居于正位，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是居于正位，但是呢，因为不认识他，就是在正位上坐到偏位上就着相，远离了这个究竟离体，这就是正中偏，正中偏。第二位呢，就偏中正，偏中正就是用功用的一定时段呀。他就从这个事项上突然认识到这个实际离体了，偏中正是认识到这个实际离体。偏中正后面那几句话是怎么说的我忘了，偏中正的那几句话是怎么说的我忘了。到这个第三位啊，到第三位是正中来，正中来，正中来的那个是无中有物出尘埃，但能不出入当今会，也是前朝变舌台，这是正中来。就是这时候呀、从无中已经闯出一条路来，从无中回。这个无众生里面闯出了一条有解脱的路，闯出了一条有解脱的路，就从这里面解脱出来了，从这里面就无中有入出尘埃，但能不惧当今会。啊，这是释迦老佛从古今，这是第二位，这个偏中正，释迦老佛从古今就是，哎呀，天马上亮了，这个老佛都开到古今了，古今就是比喻我们的心性。比如我们的心性啊，老用古镜来比喻我们的佛性，就是动古更今常如此的一面镜子，那不就是照天照地的这个大圆镜智吗？就说的是这个释迦老佛突然接着碰到，就是碰到这个本来面目了。释迦老佛从古镜后面两句是什么？你接着往下贴。这个忘了。释迦老佛从古镜，就是迷头更认影。有一句是就是迷头更认影，这个呀、再不要迷头认影了，人已经认到真的了，那就再不要随外境跑了，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偏中道，偏中正，从偏位上呀，从实际上呀，认识到这个实际离体了，就偏中正。第三位是正中来，正中来就是从这正位中出来了，从这正位中出来了，就是无中有入出生来，但是不必当今会，虽然无中有入啊，但是不能这个。但能不处当今会，不能处带了机会，不能带机会，就是不能带什么机会啊？带悟道明理见性，这是机会啊，这是机会，就是我认识了，有了这种做圣洁的心了、这是机会， 就是忌讳，就是认为我悟到了，我见性了，我认识的本来了，我认识的本来了，或者是切记卫生时啊，一念卫生之前的这个我体会到了，切记卫生时，就是四经偈里面说的那四句，本来呀、啊，何其真正的呀，切记卫生时呀、啊，这些就是他认识到了，他证到了，证到了。但是呢，他要是这样说，我就触犯了当今，触犯了忌讳了，触犯了忌讳是要杀头的呀。他说就是他堕落了，堕入这个圣堕了，堕入圣堕了，就认为自己悟道了，这是堕入圣堕了。对，平等这个视角，我们逢古定，逢明即念皆悟的，即念相成啊，这个悟是真的了，有什么真的啊？这个古定才是真的，修自弥陀跟人也，再不认识别的了，只认识这个古定了，这就是偏正正，这就是偏正正，这是为啊，就是所谓的见到位，见到位，到正中来吧，到正中来这第三位啊，就是修道位。这是修道的，就老人是这么分的。老人发现这些真正来无中有路出城啊，他们不出当今会，也是前朝的断舍财。就是如果不出这智慧啊，不出这这个机会啊，就是不愿意自己悟道了，或者是没有这种真实的心啊，这时候啊也是前朝断舍财。断舍财说的是以前的一个人，以前的人，这个人啊，可能就是口才特别好吧，但是最后他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写什么，就是也是胜过这个人，胜过这个人，就是这时候已经是无中有路出尘埃了，已经从尘埃中出来了，就是这就是正中来。正中来呢，但是下一位就应该今天就说偏中者，不光从正位中出来，就是认识到实际理性中，从实际理性中出来，还要从这个适用上来出来，是所以适用上出来呀、啊，这就是偏位，适用是偏位。所以就应该是偏中智，从这个警戒中啊也要走出来。这个警戒就是两刃剑锋不虚必倚，就任他这个乱象翻腾啊，任他来吧，来了刚好干什么？刚好练手。有气魄的大丈夫就是这样，这正好就是活力生莲，在这些妄想执着中，在这些种种的这种烦恼中啊，五脏六腑中生出一朵新净的莲花来。这就是好手又是活力生莲，所以这地方呀、啊，说偏中智应该是更合适一点。从偏内上就是从偏内上也能到达实际利益，也能到达实际利益。婉然自有冲天智，丈夫自有冲天智吧？这地方应该是好手又是活力生莲，丈夫自有冲天智，还是婉然自有冲天智啊？婉然自有冲天智，就是这个，这是偏中智，就是从偏内上也可以走到，就是说。处处各个都是用功，都是用功。这正位和偏正中来和偏中智啊，这两个就是修道位，这是修道位。到最后呢，到最后是正道位，就是兼中道，就是不管是正位和偏位啊，统统都了不可得，统统都了不可得。实际灵体也了不可得，这个外境门中也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这个说有说无啊，说有离体啊，说无离体啊，说有事相还是说无事相啊？有都不入，所以要不若有物谁改贺？不若有物谁改贺呀？没人改贺，没人改贺，这时候怎么办？没人改贺怎么办啊？人人尽力出长流，这时候还没太离了，就是只是老老实实的莫得有出，物来如风飞物逝，就是这样。就是物之前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物来之后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还是在这个龙坟里面打工，所以刚开始就是人人进入出场里，都想正圣，都想成佛，都想悟道。到最后呢，到最后还是在胎里面做，胎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五浊恶世，还是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走，还是在五浊恶世里面滚。这就是正道位，正道位。老人当时那篇文章里面是这么说的，是这么说的。这就是曹洞宗的五味精神颂，这其实说的就是一个修道的历程，没什么。就是一个他的一个用功的心路历程，或者是他从刚开始这个山上洞山九道童子呀，他猜了好几次这个这说的不是，这是洞山嘛，洞山应该是在洞山应该就是哦说的那是雪峰，对，这说的洞山。就是他说这说的是他的修道里程而已，修道里程而已，他就有可能就是从刚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他把自己的这种修道里程就这么写出来，就总结出来而已。见到位、修道位、正道位，后来人再总结就是见到位、正道位、修道位也一样，乃至于楞严经的那个科派啊，有些人也是用见到位、修道位、正道位来看， 来派，还是一样嘛，都一样，都是就是从这个修行的这种路子上来做一个这个理，做一个心路的这个描述吧，做一个心路的描述。就他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呢，毕竟所有的人都从这条路过来，毕竟所有的人都从这条路上过来，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说，这就是斗善之师的这个五味精诚颂呀，五味精诚颂。偏中智修道位，这还说的修道位，修道位用偏中智。两刃交锋不须比好手，还是活力连丈夫自有出天者啊！你看这个说的是丈夫自有出天，就叫我们活出用功，就是在世相上用功，就是在世相上用功。在斗山这里面呢，就说的文绉绉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老林那就说的是不随金钱，不随念转，就是这个一样的嘛，都是学到的，都是教父活后的用功，立即练心，不许回避见闻。如此将来大吉大运年，大吉大运并不是说是没有见也没有闻，不在这个见闻里面，就是说把这个见闻觉知啊都隔断，并不是这样的。大吉大运就是用见闻觉知来起大吉大运，要不然怎么起大吉大运啊？见闻觉知都是用，见闻觉知这些都是用，这已经是大用。你还要把这些隔掉，你把这些隔掉，那大用也没有了，大用也没有。这就是这一句，这就是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这一句。后面这是斗山禅师的一个说到这样，就是这是斗山禅师的一个五味精诚颂。后来有人就有别人呀，到桃山那地方了，别人就问这个斗山禅师的这个五味精诚颂是什么意思。桃山禅师就用也是用了五句话，也是用了五句话，那五句话我记不住了，就是来解释这斗山禅师的这五句话。他的那五句话呢，就是用道理更能说得通，他用道理的那种语言可能更多一点，但是呢解释的也是这个事，就是解释的也是斗山禅师说的这些心路历程。这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说这个心路历程好，那个历程坏，就是说大家走的路子不一样，大家走的路子不一样。所以后面的那个后面一个法轮禅师就凭这个五家去办，就凭五家曹洞呀、文央呀，或者灵济呀，或者是这个法源呀、云门呀，都凭他，后人都有凭唱。就说这个曹洞宗他吃素不在家，吃素不在家就是曲折的意思。他从刚开始白富贵一直修到这个最后的正当位，正当位还是落在这个白富贵里面，还是把这个白富贵做货，就是折合白富贵客里做，就是还是到白富贵这个地方，就是这是很曲折的，他的这个路也很曲折。一个是说的这个，另一个说的是斗善禅师当时他悟道的时候呀，也很曲折啊。他可能猜了好多人，他猜了好多人，而且猜的时候呀，过程，从灯笼里面进来，他就说是，灯笼里面进来，他不是那么灵力，灵灵就叫灵力，灵就三年什么都不问，然后到德云，到那个黄河那挨了三下打，然后跑到大理那去就悟道了。就是人境不同，人境不同，不能说谁好谁坏，就说各有千秋。你如果说和灵济这地方相应，你就多去看灵济的；如果和曹洞这地方相应，就多去看曹洞的。这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是不是？人境不同，他们的方面也不同。当然了，这个方面和他祖师的这种性格呀、做的都有相关。他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他就可能用到什么样的这个机用。像灵济，他就常用的鹤呀，或者这样的，或者说是常用鹤，其实呢也未必这样。他那个上堂开示还是很直白的、很直接的，就跟老人说一遍都是来来分明的灵济之气一样的这样直。还说去如堂上有一位无为真人自己说法的、闻法的、听法的事，都这么直。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嘹亮不平的灵界之心抓得太死了呀，抓得太死了。老人就说，认识到就是这个，认识到灵界之后就跟你说，有什么灵界不灵界的？灵界祖师也是这么说，他后来有人把这个无为真人抓得太死了呀，无为真人他就说，无为真人是什么干事级？无为真人是什么干事级？都是一样的，不会是以法。所以后来林志忠这个出的门人啊，特别撤，因为他把这些悟的时候，他刚才悟道的时候就很干净，很干净，就是没有任何这种一丝一毫拨出来的这种感觉，他是一下子就到那。但是呢，斗山禅师他有可能就说是一丝一毫的拨， 意思也好得多，播到这边呢可能是算是一点点误触，再继续播，播到最后才有可能究竟一点。临近这个地方刚开始就是直接就是进入的更快一点，更彻底一点，所以他后面的门人啊大放光彩，因为他这地方撤得干净，撤得厉害，所以后面才有脚下的儿孙，他的儿孙才多，他们后面的这个开出的这个两派啊，杨岐派和这个黄龙派，后面的这个拆成的拆久远，就是这也和祖师的这种作乐和悟道有关，这都和他们的都有关联，就是有时候拆起来的话，这就是八卦，这就是这一句，还这一句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哎，看师兄们有什么要上来讨论的或者打字的就直接打字或者上面说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接着往下听。上面说的不是不见不是不闻，那么既然不见不理也不是不见也不是不闻，那怎么办呢？只是个寥寥觉知不得见嘛，就是见了觉知都不要着在上面嘛，但是他却常寥寥常觉知，寥寥觉知不得见。还有我们把老人的这个贴上来，这是承上两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进一步深说应怎样灵活的做功夫，方不至走入歧路，就说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得见嘛，这应该是一句，就是做功夫就这么做就这么多。文修行是修成活佛，所以不是死坐不动成空之地，坐在黑山背后可以聊到的，还是和上面说的一样，就是并不是坐在那个落在黑山背后，这个歧路这是一个歧路呀，这个死坐不动成空之际，这是一个修道的歧路啊。有些人就落在这里面，落在这里面，就是常打坐的人他容易落在这里面，就是特别爱执着，就是特别执着在打坐的人上面，他容易落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他执着那个打坐的那个清净相或者舒服相，他打坐的时候舒服，他不打坐的他就觉得不舒服，那些清净啊，那些宁静的、寂静的、安详的那些相呀，也是微细的执着，就是只不过是对自己心不狠罢了，就是姑息自己，明明知道那一点点也不可以执着，但是呢，就是那个东西太好了，不愿意舍去。所以二祖在那说，二祖在那个书里面就说，修道呀，要猛，要狠，狠就是对自己要狠呀。要闹革命的，把自己的命都革掉了，就是把自己越执着越爱着的这个东西，这就是生死命根，要把这个也要革掉的，这就是革命啊，闹革命，就是所以说要狠嘛，到后面就是要恒心，要有恒久心啊，不光一时是这样，要时时刻刻都是这样，要长久心，发久远心，这就是要恒，就有恒心啊，其实这三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就打来了。就是要有恒久心，对修行这个事啊，要有恒久心，就是不是一世两世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要等时机等机缘啊，有些事情不是因缘而成的，有些事情不一定就是你这么着急就能得来，就是这说的是除夕期的一个阶段里面，就是不急不躁，要等。对，这是二祖的书里面说的这个修道过程中的这几个要点吧，这四个。刚开始的时候要猛烈，等到认识了根本的时候，要对自己的这些习气啊，除的时候要狠，不能姑息自己。后面就是狠等，这个，接着往下贴。云，即使见非见门，无欲声色可成就。就是这个见闻呀，离开这个见闻，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聊聊就是不着不着见闻。这就说的就是这一句话，即使见闻，这就不是不见，不是不闻，非见闻，这就是不着见闻。这么说呀，好像味道不好。他就是这句话，就是不聊聊就是不是不见不闻，不是不闻，聊聊就是不着见闻，就这个意思。就他用到他里面的词就是今次见闻非见闻，无欲声色可成就。再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可给你呈给你看了，再没有真实的什么东西呈给你看了，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可让你看了。就是这就是用功的一个手段，再没有 这么多一个手袋可给你用功的手袋可给你展现了，再给你展现了，那都是欺狂欺瞒，就是磨灭人家子女，磨灭人家子女。明白昌祖的告诉我们，你要彻见真心吗？你要彻见真心吗？就是在你现前见色闻声处，什么人是谁见到的呀？是谁听到的呀？是谁打上来的呀？是谁在说话呀？就说的这个，就说的这个。除了这个呀，再没有可向你呈，可向你这个呈现的了，可向你呈现。敌面相成嘛，敌面相成，这就是敌面相成呀，敌面相成。你就现，就是你现成见色闻声的，了悟这见色闻声的是谁呀？知道这个见色闻声，知道这个见的，知道这个闻的，这是谁呀？离开了这个见色闻声的，你就无处去寻觅他。离开了见色闻声，连这个谁你都看到了，连这个谁你都看到了。但是呢，假设你着在这个见色闻声上，也找不到谁了，因为你已经被这个声色呀，被这个见色闻声呀，这些已经着在上面，你随着他已经跑了，这就随着他已经跑了，随着他已经跑了，也就不知道是谁了。所以说，参话头呀，参话头这个。二祖在这个书里面描述的是真贴切呀，真贴切。他说既活不得又死不得，就是你这个拆话头的时候不能太活，太活了，太活就随着这些外境跑了，就不在话头上。但是太死呢又死地他不起妙用，不起大用，就是既不能太死又不能太活，那需要有这个绝世的聪明才干呀，还要有这个什么猛烈的这种大丈夫的胸襟啊。哎呀，二祖那描述特别精彩，那个在乙亥演讲讲演录还是在入佛名字问答里面，就说这个参禅的这个事，就说的这个，就和这个人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假使你着在这个见色闻声上面，被见色闻声迷离掉了，但是呢离开了这个见色闻声的就无处可寻了，就说的是这两个意思，也不见着他了，这是何等灵活的功夫呀！这就是做功夫，就是就好比说你手里捏了个麻雀，你不能捏得太死，捏得太死把这个麻雀捏死了，也不能手放得太开太灵活，太灵活呢，这个麻雀就飞走了，就要这么，就要这么那个适当恰当，这就是做功夫的灵活的这个程度。就是也不是只坐在那不动，不见不能可以见到的。因为玄虚大道本无浊，这个大道呀，大道本来已什么都不值得的，也不值得在山色上，也不值得在这个水身上，都不值得在这个上。见色闻声不用了，你这块去见，这块去闻，你不用去闭目塞耳，不用聋呀，并不用不用不灵，不用不闻呀，你只是不值得它的，不值得它就行了。所以这就是大道，这就是大道。可见做功夫呀，去活做，不可死做，就是需要活泼一点，并不能死死的压在那地方，压力不起。死做不来就能成道，还要流入魔外之余，也有就是落入梦时的这种无知的也有。所以先师告诉我们，先师就是降龙上师的，做功夫需在心坐卧动静闲处活用。不可目视无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处无知大定，就是正是要在世界上磨练，而不是闭关专修，或者是专门去干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越是在世界上磨练出来，才越有力量，越有力量。就是你这些事情都通通能做得过，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或者还有什么能还有什么能障碍你的呢？没有什么东西可障碍你了。就是这个，越是在这地方吐出去啊，力量上越大。大和尊者禅师说，不是说了吗？大和尊者禅师就说是在家人呀，在家人如果要是打破呀，要比出家人力量大二十倍，力量大二十倍。为什么呀？因为在家人这地方呀，事儿太多了，各种妄想执着烦恼，不是妄想执着烦恼，就是各种的这种家庭的矛盾呀，工作的矛盾呀，社会上的纷争呀，都特别多。但是呢。修道的人呀，出家人呀，他就是大多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是来修道的，都是共同来为了这个事，就是一块来拜道，就是都在那个寂静的环境中， 但是呢，今天的环境竞争就少了这一方面的磨练呀、啊，少了这种价值适应的磨练，少了这种事业上的磨练，就是这些种种的这些八万四千的这种事儿，意识爆棚，一下子就给你全泼到你身上了，看你怎么办，看你怎么办。用那个普华神他们问的那个话呀，就是四面八方意识来是如何，都来了，什么事情都来了，就是说。这个福如双至，祸福如双至，祸不单行啊！什么时候，什么最坏的事都来了，一时来了怎么办、啊？这就是正好就要在这地方呀、啊，正好就要在这地方，这地方这个用功，从这地方历练，从这地方历练的出去，从这地方历练出再出去，才算是这个斗得过，才算是斗得过。刚才，所以问那个也是问东山吧，好像有一个也是问东山。如果寒暑来是怎么？就是生死来临了，寒暑呀、啊，生死来临了怎么办？寒暑相逼是怎么样？问东山，东山说，那就就像无寒暑去去，你看像没有寒冷的地方也没有酷暑的地方去，那么就这些问，那什么地方也没有寒冷也没有酷暑呢？这个东山诠释就是这样，寒是寒煞舍利，热是热煞舍利，冷的时候啊冷死你，热的时候啊热死你，这就是无寒无暑的地方。这是不是跟上面的那一句“江河寒归太里子”一个无出一辙呀？是一个意思吧？它就是一个意思。到最后啊，就是还是在生死里面嘛。你不是要了生死吗？如果像无寒暑，就是无生死的地方去，无生死的地方在哪呢？任你生，任你死，这就是无生死的地方。生是生煞得利，死是死煞得利，任你生任你死去吧，这就是周和海归太里都做了。所以这是要在这个行坐卧动静前方处活用，不可目视无知，要了了分明。所以了了分明又不可着在声色上。既了了分明也不是说是建设社会大地都跟着这些外境跑了，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要见无所见，闻无所闻，而不是不见不闻，这样才得灵活妙用。机会的座上也是要正念担当，我们在座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咒语，这个咒语就是正念担当呀，就是正念担当。了了分明而不可落入茫然无知，不可落入茫然无知，就一直要照顾咒语，照顾咒语，不能落到妄想执着中，不能落到这些思绪或者杂乱的念头中。或者这些妄想，种种的妄想起来了，都不能落到里面，不能落到里面，既不能落到那里面，也不能落到空寂无知的那里面，都不能落。就是，所以我们又要提起咒语啊，提到咒语，提到什么程度呀、啊？提到你这个神运不到不在，妄念自然打不动了，妄念打不动了，咒语自然也持不动了。我们持妄念是因为有咒语在底下，暗流涌动。所以才能提起咒语来。等到这个妄念打不动了呀，你那个咒语啊，要是再提啊，就很费力。因为咒语也成妄念了，提了咒语也成妄念了。我只不过说我们不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提起咒语的时候是很费力的，提起咒语的时候很费力的。但是这时候呀，妄念打不动了，咒语自然持不动了。那么接下来妄念就是不用提起，自然安然入定。安然入定，这是安然入定啊，这是无处，这是这个这无上大悲咒，这就是真正的咒语，这是真正的咒语了。因为妄想也没有了，能念之心没有了，能念之心没有了，所念之咒没有了，所以说既不能落入昏沉，也不能落入无际，或者就是既不能搅局，也不能散乱，既不能散乱，也不能昏沉，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一句，老人还接着后面还有一句。老人后面还有一句，儒家大人说心静就说的是了了分明，寂静呢就说的寂静，寂静就说是心静就是了了分明，寂静就是说是寂静怎么解释呢？就是寂静，就是寂静怎么解释？就是寂静。你心静狂想的，你如果只有了了分明，但是又跟着这个外境跑了，那么这就已经不对了。寂寂心心是，还是就是既要了了分明，又要不跟着外境跑。但是呢，如果太寂静了，要是落入到什么都不知道里面，就是落入无地里面，或者落入昏沉里面，这就不对。就是寂寂无地，对，心心寂寂是寂寂， 猩猩基地是猩猩狂想飞，狂想就是跟着外星跑了呀，跟着这些妄想，积极无忌队，这时候又是落入这个无忌了呀，这两个都不对，就是既不落入吧无忌里面，也不落入这个妄想里面。当然，我们不用害怕这个，因为我们有咒语，所以不用害怕这个。但是在其他修禅定的这个路途中呀，这个散乱和调举是必然的一个里程，所以他们用了止观的法门，就是即使机关。妄想太多了，那就止一下，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就慢慢止下来了，就是静下来了，自静下来了，毕竟下来了，太激进就会落入无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时候呢，再提起来，心情什么？提起观想了，就这样这个来，有时候软，有时候硬，有时候松，有时候紧，来调服自己的心。它是通过这种路子走的，主要的路子是这种走的，或者说禅定的路子是通过这种方法走的。但是我们不是这种方法，我们是精密的，因为我们有咒语和手印。所以祭祀寥寥觉知不着见闻之处的，就是前面瑜伽大师这一句啊，正是寥寥觉知不着见闻的这个解释。就是怎么样才能做个来了觉知不着见闻呀？就是也不住在这个妄想执着上，也不落入无记里面。这就是这句来了觉知不着见闻，这两句合起来就不是很顺口的，不是不见，不是不闻，来了觉知不着见闻，这是把做功夫的这个事情说来了，做功夫的事情说来了，就这么做功夫就可以了。但是做不到呀，都做不到，不随这个外境跑呀，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打坐呀，这都是一下点出来了你就能做到，那能可能？那做不到，很少人做得到，这样的人很少，少令了，甚至说没有，所以我们就打坐，只出来了也不要紧，只出来做不到也不要紧，我们打坐嘛，打坐慢慢练，它就随着这个定力增加，慧力逐渐这个开显呀，自然而然能做到。这是这一句，第三句，下面是第四句。第四句，荡然无助，是名无心。前面说了这么多呀，不是有心，不是无心，不是不见，不是不懂，寥寥觉知不着见嘛。在这里总结一下，这一切啊都是无助，就是不是不见，不是不懂，寥寥觉知不着见嘛，这就是无助，不是有心，不是无心，这也是无助，就是都不住了，在这些人都不住了，这一切都不住了呢，这就是叫无心。这才叫无心啊，而不是前面说的有无的无心。这时候才是，就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嘛。这是真无心。有一个句子叫，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然后这后人呀，在他后面注解了这句话，就是今说无心时，不与有心殊。就我现在说的，常用恰恰无，无心恰恰用的时候呀，说这个无心的时候呀，它和有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为什么说和有心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不注重在这个有心上，这正是无心，而不是说是把这个有心灭掉，这叫无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今说无心时，不与有心殊。殊就是区别，不同，这叫殊。殊途同归嘛，就是不同的路嘛。就是今说无心时，不与有心殊，就是这句话。就是这时候啊，当然无助，是名无心。这是对前面的这些总结，总结了一句：这叫因无所住，这叫而生其心矣。再向老人的解释。我们平常无心，认为无心就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绝。我们平常是这么认为无心的，就和第一句说的那个无心是一样，我们是平常这样认为的。但是呢，所以大家都利用压死的功夫，压住念头不让它起来。作为一个念头没有就是好功夫，因为就是没有一个念头就是好功夫呀。刚开始可能一刹那没有念头，到后来觉得，哎，这个好，把这个是功夫就一躺，拉到几分钟，拉到几十分钟，或者拉到20小时，这样做下去就落在回事背后，这就是目的，他就错对了，把这个无心呀、认识错了，把这个无心认识错了。我们常用的那个方案就是照着 那个接着要打球的那个公案嘛。然后教授如何是无念呀、啊？如何无念、啊？教授说，基本上打绳子，在那个湍流的湍急的这个水流上呀，在那个湍急的水流上，放一个球子上去，放一个球子上去，这个球子它随湍急的水流跑啊，不会随湍急的水流跑，它就在那一直滚呀滚呀，这就是无心嘛，这就是无心，就说的是啊，那些种种念种种起啊，任他起任他念，但是这个球子呢，一直都随着这些，不随着这些波浪跑。都不随着这些跑到波浪跑，这就叫无心，这就叫无念，这就叫无念。这些波浪啊，那些底下湍流涌急的这些水流啊，那就是念头嘛，那就是念头嘛。这个僧人啊，真是不明白这个意思，气会也没有气会，然后他就去问投资大同禅师，投资大同禅师，投资大同禅师就说是，他就去问，这个帐篷上基本上打球子的意思如何呀、啊？基本上这个球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呀、啊？人家就说是念念不停留。投资就是念念不停留，任何方面起，你不要停留在这上面，你不要停留在这上面，这就叫无念，这就叫无念，而不是说是一个念头不起，那叫无念。所以古人也是在这地方，古人也是在这地方做功夫，他们刚开始也是在压念的地方做功夫，多得很。古来的禅师，他们这方面，从做压念功夫的时候多得很，多得很。开那个禅观测境的时候呀。就好多禅师都是从这地方过来的，都是从压念一个念头不提的时候过来的，都是从这地方过来的。所以说参禅也不好参，就是要有名师指点，要有明眼人给你说呀，要有明眼人给你指点，就是给你指一条路子，给你指一条路子，要不然你从那个压念不停的那个功夫嘴啊，就落在三山背后，落在三山背后很多，禅宗里面落到三山背后的人也很多，开那些公案里面的时候。好多人是那种见解，甚至参禅的时候他就用的是那种方法，就用的是那种方法，高僧妙禅师他也是那种方法呀，当时他也是那种方法，就多得很，多得很。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历来都是这样，历来都是这样，我们现在还是这种认识，我们现在还是这种认识。所以老人呢在这地方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说，就是老人的那些公案就给我们说这些我们学习上的错误的知见嘛，就是错误的知见。你不要从这个路子上越走越远了，不要从这个压念啊或者得神通得相这些路子上越走越远了，就是老人解释的就是那些弊病。都是那些弊病，我们认为明心见性里面解释的就是那些问题，就是我们修道中常见的那些问题，把这些问题避免了，或者是你把这个认识矫正过来了，你就算是走上这个修行的正路了，就算走上修行的正路了，或者说明心有正式见了，就是正式见还是叫明心见性啊，正式见就是明心见性，正式见就是明心见性，佛都是为了正式见出来的，那一大心缘嘛，开示不如佛之见嘛，就是为这个事来的嘛。就是正知见就是明心见性，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认知都改正过来，改正过来它就是正确的知见嘛，那就是明心见性嘛。有些人把这些错误的认知扭得很厉害了，扭得很厉害了，跟你头顶头啊，好吧，就这个名词，就这么扭过来的，就是把那个错误的知见，他原先的那个错误啊，那个错的劲太狠了，你这一时之间拧过来，一下就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是同理脱落，甚至是虚空层次大地飞尘，这不就说变化吗？说心境吗？心境豁然一下变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而不是实有的东西很多，一下就落到一下就分析哪个是根呀，哪个是尘呀，怎么把根和尘脱开呀？就现在断一下就已经脱开了，再怎么脱？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这是一个误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做不得人，连一个念头都没有就是好功夫，这里一念不生的时间由短而长，这是功夫的上上之念，说不知这样死得下去，虽然不能成佛，成功木石金石当有份，还是和前面说的那句话一样的，还是和上面说的是一样的。唉，因佛是活佛会的大觉人，恒沙妙用的伪丈夫，岂是如木石的死硬块，毫无知觉的掉思想，做功夫不是在多种多样的察觉境中历练自己，心无所居，只是压死心念不起，还有什么作用呢？如果只是在这个压念不起的上面做功夫啊，那你就会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用起了，那没有任何用起，那你还有什么用呀、啊？你怎么正正身呀？怎么起妙用呀、啊？既然这些都没有了，要你还有何用啊？没有任何用的，你都没有任何用，你整个人都是一个废物了。
合适，知道了。
就是这一句就是总结这个，总结这个前面的那些话。
好，
总结前面的那些话。这就是不见六祖大师当年救卧龙的禅师的功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卧龙禅师对此以压念不起是好功夫，他认为压念不起是好功夫，压念不起是好故有宋勇卧龙有伎俩蒙在百思想心对定心不起不起日日长，他的这个不起啊都是一天一天长的，一天一天长的，今天缺着的明天越长越远越长越远。哎呀，这都是有生有灭的，这都是有生有灭。既然你会菩提也日长呀，那你这个菩提啊也会日日消。你如果不做这个功夫啊，那这个菩提就消灭了、消失了，或者就不圆满了。那么这样它还是菩提吗？它就已经菩提，错认菩提了呀，错认菩提了，就是说没有认识到本来，就是没有认识到本来，本来就是圆满的，没有你可长的余地，哪有你可长的余地？没有你可长的余地。所以六祖大师悟道的时候就是本自具足嘛，本自具足就是本来就圆满嘛。六祖一见知道是这个走路随水起土不救之影，救呀，这是救他呀，救他。护国无伎俩不带百思想，内心心书起菩提坐不长。卧龙之错改正方士不，就是知道这个地方错了，错了把这个地方改过来就行了。改过来就走路就可以了呀，你原先那个方向摆了，现在知道正方向了，还是一样就走路就行了。所以这时候呀，这个前面那个句子也没有了，后面这个句子也没有了，也没有卧龙禅师那也没有了，太没有了，没有这些什么不能无尽量不带白思想对心心思起不见不成，没有了。这个就是因病于药，你这个药好了，你这个药，你这个病好了，你这个药呀也没必要了，没必要了。六龙禅师的这个句子啊，这个句子它就是药，它就跟佛法一样，佛法它也是药，你有这个病呢就给你这个药，等你这个病好了，这个药也没有任何用了，没有任何用，这个药也就没用了嘛，就把它扔掉就行了。你如果再牢牢的执着在这个药上啊，那又成一病，又是一个病啊，又是一个病啊。这就是落入什么病啊，落入一个病，就是有佛法可修，有佛道可成，有涅槃可证，有众生可度，这不就是病吗？这不就是病吗？病就是错误的知见，就这个意思。唉，持之无心，不是压念不起，更不是无念之时由得而成方为真经。真正无心的功夫是静观因缘皆物而心无所住呀，心无所住呀。静观认识外机而一无所染，中心犹如水上花瓣，一笔起出，随便马上。老人就写了那么多呀，就写了那么多那个什么热龙念经啊，或者恒河大手印啊，那说那么多都是说的就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不管三尘哪一等里面都说的是这个事儿，都说的是这个事儿，再没有别的事可说了。因为大家都在这地方落着呢，都是病是这样的，老人拿出来的就这样的药。如果你的药好了，那还就是阿世建给开口了，他都不能开口说话。反正如果你的病好了就行。就是一笔起出，时间马上会合，毫无痕迹，毫无痕迹。这才是真正无心的好功夫。就是你想把它这个理会啊，你要怎么理会呢？就是你这些外境来啊，这些外缘来啊，你要怎么理会呢？你想把这些自己的这些妄想执着，想把它停留一分钟吧，你不要就是把它带那一分钟，你把它停留一分钟，看你怎么停留。就是这些深深念念的念头啊，你想把这个好的念头，把这个做善事的念头，你要把它停留，你看能停留得住吧？就是念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虚坏不实的，刹那生刹那灭，就是没有任何实体，一下就当生当灭，当即就灭掉了，生灭灭即灭现前嘛，当即就灭掉了。你想把它留住，你怎么把它留住？想留也留不住，就是你想离开它，你怎么离开它？你要怎么理睬他？你根本理睬不了嘛！既然理睬不了，何必去理睬他呢？就是这时候慢慢学会放下，学会不理睬，学会不理睬，就是功夫就这么做嘛。就是慢慢这算是修道位吧，算修道位。前面不是说了吗？两刃相锋不虚避，七千关进来了，不理睬他，这就是不虚避。我没有不理睬他，认得来吧，我只是不理睬。这只是修道位，也是修道位而已，还在路上走着呢。还在路上走着呢，不要认为这就是究竟了，不要认为这就是究竟了，还在路上走着呢，只不过是这个方向已经不错了，这个方向已经不错了。就是一笔起出，水面上马上汇合，马上汇合，这就是一无所住啊，一无所住，毫无痕迹，这才是真心，这才是无心的好功夫呀，无心的好功夫。 事情来得去做，做完了就像没有做一样，根本不曾做过，那些事情早就过了，还老了老是跟那句话干什么呀？这一做下来就已经下来了，做上是好是坏，都已经过了，你没什么可奈的了，就是没什么可让你提起的了，没什么可让你记载的了，没什么可让你记住的了，就是做上再好的警戒，再好的虚空粉飞大地平生，再好的佛陀现前，再好的光明现前，下座已经下座了，你该上班还是得上班，你该挣钱还是得挣钱，你的那些光明上哪去了，你的那些佛陀上哪去了，你的那些虚空粉飞大地平生上哪去了，就是坐下呀，再不要挂碍的这些了，再不要挂碍的这些，他当时起的时候就当时已经灭掉了，这是说坐上之后就再不要坐下，再不要想着坐上的事了。当然坐下也是一样，坐下的这些坐了这些和人吵了架了，和父母闹了矛盾了，或者和女朋友感情不和了，这些通通的事啊都已经来了啊，坐了然后我再打着了，好吧，这些事已经结束了，再也不用提起了，我坐上只剩一个念咒，他们已经结束了，当时发生的时候也已经结束了，还要记到坐上来干什么呀，你能把它记也上哪去了，他们早就消失无影无踪了，你还把它挂着干什么呀，还把它挂着干什么呀，有一个很世俗的一个说法，有一个公案，据说是那个老和尚他过水啊，他里面他的小徒弟过水去了，结果看到河边上那个有一个少女，她要过水，这个女的没办法过水，这个老和尚就把这个女的就背上走了，过河之后老和尚就把这个女的放下，她已经过河了，那么我们接着走吧，她的小孩子走了一路呀，这个小孩子就在心里面一直打着我，一直说，哎呀，这个老和尚怎么能这样啊，那个出家人不应该近女色呀，不应该近女色，他都来竟然还背起这个少女来走了，那怎么能这样呢，他是不是破戒了，他就想了一路呢，他就觉得抬头不来啊，他说到最后到庙里去实在忍不住了，他就问问这个老和尚说，哎呀老和尚你怎么能那样呢，你怎么能背女的呢，你怎么能接触女的呢，然后哦是吧，我早就放下了，你还没放下呀，他都不曾背过，他当时背过来放下了，就已经把东西都统统放下了，又不曾在心里面挂着个一丝一毫，但是呢你却挂着了这么一路，从一直挂到庙里来了，这就是我们坐下的这些种种事情啊，结束了就结束了，再没必要挂到坐上去，这样呢，既然你坐下的那些事情啊，扰乱自己的上座，又这个挂碍也对你的坐下的事情也无济于事，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搭成一场空嘛。就是最后还是自己在这，就是浪费自己，不光是这样，就是这三年呀、啊，打三年的这个期间呀、啊，都是在别的地方用功，从来没想到过在心念上用功。三年打完了，突然想起来，还有个心念上要用功呀、啊。最后就，哎呀，那我再打三年吧。好多人这样。这三年干什么去了，吃肉去了，或者下座吃肉去了，或者是就是在神坑上，或者是这些都是不错的，他就是太惊讶或者干什么呀，以打坐来做了一个辅助，来想要这个契合这个经历啊，你这样就是重点放在这个要了解经历上嘛，但是呢这样三年过了他这经历也没了解，做还是一样，就做的作用都没有了，那么这时候他突然在现实，那我还不如再打一波吧，再打一千多，已经迟过了，这种人就没办法说，就是你让他那还愿意接着打就接着打，再怎么说都掰不过来，这种过了千多的人啊，你再给他说什么他都掰不过来，他的那个执念是很深的，就是他认为是那样必须是那样，他觉得这三年没做好他就是没做好，他必须再来个三年能一样做好吗，不一定，我们的三年其实就是打着那个好坏的心，以前认为有好有坏，现在到三年之后好坏的心都统统没有了，哪有什么好坏的心啊，这个三年的心都没有做过，都没有做过，
然后就我就继续之后就生成了，就放到为啥呀，
都是前头过了呀，前头过了就没打过了，在哪里打过，这些就通通忘下，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这老是处把自己弄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就是又要打，又提不起这个心境来。因为过了前头，毕竟已经打过三年了，你再提起那个心力来， 根本提不起来，想让你打个七或者干什么，你也自己提不起来，提不起来。除非就是这个自己给自己逼着逼一把，用个猛力的功夫，你就去打四个七，打四个七，直到打到你不想打的为止。好像不想拿个位置，这样很有可能有点点要用处，要不然你就是那么说，怎么说都说不过来，那个就已经语言上没办法把它说过来，这才是这是无心的真正好真好功夫，就是一笔气输入实践上马上就合，什么事情都不要留意它，不要遛着它。这是这个，接着往下切。金刚经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应无所住的应就解释的这个应，我们有时候把它解释成应当，就是我们应该这么做功夫，我们应该怎么做功夫啊，就对一切都不要执着，对一切不要执着，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呢，老师在这地方是这么解释的，这个应无所住的应呀，往往被人误解为应当应该，其实不然，这个应字呀是应缘兼顾的应，在应缘兼顾过程中呀，一切都不要执着，一切都不要执着，这就是无所住而生心，这就是无所住而生心。是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应付一切事件，皆应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荡然无染，荡然无染，而不是只告诉我们在礼地上应该或者应当无所住。就是说前面我们说应当应该的时候，这只是教一个道理，这是佛经不这么说话，这么说话是很浅显的，就是应该应缘就应缘兼顾，应缘兼顾的时候任何心都不要生气，任何事情都不要执着，我们躺在应缘上无所住，在恒沙妙用的灵活真心自然无所这笔的事实现前了。其实啊，这个妙明真心啊，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现前的呢，都在我们的六根不同放光里，就时时刻刻都是现前的，没有不曾现前的时候，没有不曾现前的时候。如果有不曾现前的时候，那就不会说亘古亘今常如此了，就不会说这个话。所以它是时时刻刻都在现在面前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随缘缘，就是跟着外境跑，就是我们因为跟着外境跑，所以把这个灵活的真心啊遮蔽住了，就是不现前嘛，就说是不现前，就说的是说的意思是我们跟着外境跑了，说的意思是我们跟着外境跑了，就是这个灵活的真心就不曾不现前过嘛，就没有不现前的时候。所以这么说话的意思啊，就说是不要跟着外境跑，不要跟着外境跑。
嗯，但是当时我们
这是这一句。
好，
谢谢朋友。所以无念是活的，是因缘而无住无染。这个就说了这么一大段，都是在解释这个无念，就是前面那几句话，一直在总结那几句话，就反复的说那几句话。无念是活的，因缘无住无所染，不是压念不起，死在那里不动。我们只要念起无住攀缘的心力，随有随息即是无念，随有随息即是无念。昔时僧问赵州，如何是无念？就用积水上打球子。赵州后跟问头子，哎，这个应该是僧人，僧人后跟问头子，就是僧人又去问头子了呀。即使让他打球的意志如何呀，头子就说是念念不停留。如果是赵州当时头子，这个好像不通顺。
哦，对，他已经。
所以这个头子说念念不停留，可见念起无住，而不是一念不生是个无念。就是老人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也是那样的。又乱龙禅师的无心颂，无心哦，就是乱龙禅师的。来龙禅师是四祖下面的，四祖道信的那个，他是一个旁支，在五经四院里面列在旁支里面的。
然后找到一个。
来龙禅师的无心四祖，恰恰运心爽，刚才就是这个话，恰恰运心是恰恰无心用。后人呀，把这两句话又做了一个注解，就是。直说只开明向老，直说无烦用，就是我们在那解释经典意思呀。哦，这整句话都是吗？哦， 整句话都是，那就是这样。前面两句是说的恰恰无心，恰恰恰恰运心是恰恰无心，后面两句就是解释这两句，解释这个恰恰运心是恰恰无心。什么叫做恰恰运心恰恰无心啊？就是取开名相了，只说无转无怀动。其实你在这说这些名相，说什么是第八识、第六识，或者是大圆净律、妙观察，就等六识四谛成四谛成三身这些，这都是名相。你怎么说都说不了话，这些都是取开名相了。只说无怀动，还不如直来直去的说，直心直道场。知道的，就是为了了生死，就是为了成佛，就懂吗？就说这个，就说这个。所以说，这就是执着无烦恼，而不是说在那个名相上做功夫，而是真是在心理上做功夫。那些名相，名相都是为了给你解释你的妄想烦恼用的，都是为了对中你的心理而说的。所以说，都是为了对中心理而说的。所以说，不要在那些名相上着眼。那些名相呢？怎么解释名相又有什么相干嘛？就是这个名相能解释到让你在心里面那个执着，那个烦恼，把你的这个执着烦恼解释掉了，那个这个名相就起作用了。如果这个名相解释的再正确再好，它障碍到你了，那么这个名相它就是一个障碍，对你没有任何用，你应该把它踢开。就是其他名相了，执着无分。就无心恰恰用，无心恰恰无。啥叫无心恰恰用，无心恰恰无？就是现在说的无心啊，这里面说的无心，就是不与心，是不与心，就是有心嘛，就和有心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无心恰恰用，就让你用去吧。什么叫无心啊？就是有心的时候你用，让你用，对你用，用就是没有用过嘛。就是用心恰恰无，有就是无，这就是这一句。所以这用心是一不见有心起动，道尽无心的一直矣。这就是无心的一直都在这句话里面道尽了，就在这里面说尽了。虽然说尽了，虽然在这些话里面说尽了呀，但这些都是止业之止，都是止业之止。就是不能记在这些话头上，老是在这念一个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念它干什么呀？念它，它就变成名相了，念它，它就变成名相了。而是作用在心理功夫上，作用在心理功夫上。这就是这一句老人说的这一句，把这一句解释来了。当然不动是名无心，这前面四句就来了。不是有心，不是无心，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了了就是不得见闻。当然不动是名无心，这就是前面几句到这儿就算是一个结束吧。今天时间到了，我就说到这儿吧。看师兄们对今天说的这几句老人的这里面的这些内容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要说的，上麦也行，打字也行，没有的话我就把麦交给李青师兄。李青师兄，我就说到这儿吧，看师兄们有什么说的，我就下麦了。